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特斯拉高层最近亲口透露，要把 Model S Plaid 那套三马达的怪物级黑科技直接塞进 Model 3。这台亲民的电动车有机会在未来拥有不到两秒的恐怖加速吗？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。OK,Let's go。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，美股休市一天。第一部分， Plaid 技术要下放 Model 3了吗？特斯拉已经把 Model S Plaid 停产了，高性能迷却还在心心念念那种三马达狂暴的感觉。结果特斯拉车辆工程副总裁拉斯莫拉维最近在播客里亲口爆出猛料，他说他天天都在想把三马达塞到 Model 3的平台，让 Plaid 传奇在这台更亲民的车上得到延续。碳纤维套筒马达，这种让 Model S Plaid 在两秒之内冲到60英里的黑科技一直在他的脑袋里转圈。现在 Model 3性能版已经有510匹马力，零到六十英里大约2.9秒的成绩，但是跟 Plaid 那种不到两秒的怪物相比，还是差了一口气。不过三马达 Model 3这件事目前还只是一个工程上的梦想，并不是特斯拉的优先事项。拉斯讲得很清楚，现在公司要全力冲刺的是下一代 Roadster、Optimus 机器人、Robotaxi 这些大计划。最先进的马达技术要先留给德州工厂打造的 Roadster 当旗舰，等到技术打磨的够成熟，才会慢慢往下放。这也是特斯拉一贯的套路。Plaid 的很多技术当初也是先在高端车上得到验证，然后才汇集到更多的车型。虽然拉斯莫拉维的脑袋里天天在转 Model 3 Plaid 的技术，但他绝对不会打乱马斯克定下的优先顺序，就是先把 Roadster 这个旗舰光环车款做到极致，让特斯拉的整体战略更加强大。现在电动车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大家都盯着谁家的加速最快，谁家的车最便宜，但是特斯拉从来不是只玩短线的玩家。你看他们把最尖端的马达技术先锁在 Roadster 上，等技术成熟再往下渗透，这种先集中力量再全面开花的打法，其实就是把风险压到最低，同时也能把品牌的形象拉到最高。不过从负面的角度来看，现在不推 Model 3 Plaid 也代表短期之内高性能迷们还要继续等。不过竞争对手可能不会停，万一别家先搞出一个类似产品，那么粉丝难免会酸一下。比如昨天的视频当中我就提到，小米的预期 GT 最近就刚刚刷新了纽北 SUV 单圈记录。但是我观察了特斯拉这么久，马斯克的风格一向是该狠的时候绝不手软，但他也绝不会为了短暂的掌声就乱了阵脚。所以总结来说，这则消息既是一个好消息，证明特斯拉内部从来没有忘记高性能这一条线，同时也提醒了我们，短期之内别期待它可以立刻上线。Plaid 的传奇不会消失，只是要暂时先把技术精炼到更狠，等 Roadster 把路开好，再让更多人享受到速度和激情。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，如果你喜欢这期片的分享，希望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说到速度与激情，不得不提到一个狠角色。第二部分，法拉利终于下海纯电。法拉利的首款纯电动车 Lucid 正式亮相。明明法拉利这个品牌就是 V12 引擎的咆哮，线条凶狠，开出去是全场焦点。结果这次 Lucid 直接来了一个大转弯，圆润淡型的外观，四门五座实用派，内装还找来了前苹果设计总监乔尼埃夫操刀，物理按键混合 OLED 荧幕，简直像把一台超跑硬生生塞进了家庭旅行车的外壳。法拉利这一步创新走的可是够惊险的。Lucid 的性能数据亮眼到爆，1050匹马力，四个电动马达一轮一个，前马达最高转速30000转，后马达是25500转，零到六十英里只要2.4秒，最高时速超过310公里，电池是122千瓦时，800伏的架构，最快支持350千瓦快充 ，EPA 续航大概280英里 ，WLTP 循环下可以跑到330英里左右，北美要到2027年第二季才能交车，起步价高达64万美元。不过这个价格对于法拉利的粉丝来说可能还不算离谱，他们本来就习惯了等好几年再加价买车，但是问题不在钱，在于这到底还是法拉利吗？ Lucid 的设计已经在网上炸出了很多的批评，很多人说它圆润的好像回到未来里面的未来车，少了传统法拉利那种低趴凶狠的侵略感，尾灯、轮毂、整个车身的比例都像是把超跑的棱角磨圆之后变成了一颗大鸭蛋，车身将近198英寸，跟 Model S 差不多长，但是却塞了四个座位掀背式尾门，行李空间超过21立方英尺，这是法拉利史上最大。实用确实是实用，但是对于那些把法拉利当作情感图腾，冲着引擎吼声和血统来的铁粉来说，这些改变简直就是背叛了。更狠的是，法拉利居然没有打算让 Lucy 安静到底，他们在电动马达和底盘上装了加速针，捕捉真实的震动，然后用软体滤掉刺耳的频率，只放大那些音乐般的声音，让里外都能听到。方向盘的后面还有一个桨式换挡，可以调5种扭力反应模式。内装更是找乔尼埃夫的团队合作 ，OLED 大荧幕配上满满物理按键和开关，强调的还是以驾驶为中心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法拉利这一波改革到底是天才呢，还是自杀呢？我认为改变确实有必要，但是绝不要一次改的太多。大家在抽象层面都懂需要改变，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，人类就是习惯的动物，太多的创新可能就会造成创伤，引发反弹。如果你刚上位或者想建立新势力，那就要先假装尊重旧有的做法，如果是非改不可，也要让他感觉的像是对过去的温和改良。这就让我想起了汤马斯·克伦威尔在亨利八世时代的例子。克伦威尔为了帮国王离婚，直接提议跟罗马教廷彻底决裂，建立英国的国教，顺便把修道院的财富全部没收，短短几年就把英国从天主教变成了新教。表面 上看他成功了，权倾一时，但是结果呢，人民看着教堂被拆，圣母像被砸，穷人失去救济，税收暴增，恐怖和反弹就瞬间爆发。亨利八世后来选择慢慢回头，而克伦威尔则被砍头。这就好像撞球打得太用力，反弹和连锁反应根本控制不住，最终改变的发起人常常会变成替罪的羔羊。因为人类最怕的就是失去熟悉的慰藉。我们再把镜头拉回法拉利，恩佐法拉利时代建立了让人热血澎湃的跃马基因，路斯这台车等于是在宣扬电动时代的必要，但是它一次改了太多，外观彻底脱离传统侵略的线条，用合成的声音假装有引擎，还变成了四门的实用机体。粉丝的反应已经出来了， X 上面很多人说这根本就不是法拉利，恩佐在坟墓里恐怕都要翻身，甚至有人说小米预期都比这款车设计的要好看。这话如果让雷军听到，恐怕会兴奋到手里的 iPhone 都要掉地上。太极的改革会让老客户感觉背叛，觉得自己的情感投资被嘲笑。我们再来看特斯拉当年怎么出头，马斯克直接用 Model S 超越传统豪华车厂，结果现在电动车市场里还是特斯拉在领跑。法拉利现在等于是既要守住老客户，又想抓住新时代和中国市场，但结果可能是两边都不讨好。法拉利的这一波改革到底是对于传统的温柔致敬呢，还是太过激进的尝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第三部分， Lucy 的欲盖弥彰。故事的主角是杰森·芬斯克，他是油管频道工程解释的工程师大神，他坐拥400多万的订阅，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工程学，是车迷和工程爱好者的最爱。去年他把自己的特斯拉 Model 3性能版卖掉，不是因为车不好用，而是因为他对于马斯克的某些立场不爽，而且他老婆的政府工作被影响，他更气不过，所以决定用脚投票。之后他转而租了一台25年款的 Lucid Air， 当时他还在影片里面狂赞说这款车的工程简直是梦幻，效率、包装、续航、驾驶手感都把对手甩开好几条街，当时看得我都心动了。结果短短的11个月，芬斯克拍了第二支影片，直接宣布这辆车给人感觉是坏掉了，后门打不开，冷气左右两边温度不一样，苹果 CarPlay 突然死机，导航乱跳，音响没声，加热座椅自己还发神经。最离谱的是车停在那里没人动，停车模式就从保持变成了滑行，他一放刹车车就自己往前开，一趟400英里的周末旅行，8个重大故障一次到位。他自己说他很爱这辆车的硬件，但是他不敢再赌这辆车的软体。 Lucy 的公司一开始是想换一个同规格的新车给他，结果发现配置太复杂，根本很难匹配，最后就直接走消费者保护法，把车买回去全额退款。芬斯克在影片里也说 Lucy 的这次算是做对了，但是他自己平台的影响力大，普通的车主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可能不会这么快就能得到解决。其他 Lucy 的车主在社群上也炸锅了，很多人说自己也遇到过一样的软体 bug， 忍了好几个月甚至多年都没有得到解决。 Lucy 的硬件确实亮眼，彼得罗林森这位前特斯拉 Model S 首席工程师，他带的团队能做出续航效率都顶尖的车，但是软体呢成了出色硬体之下最大的软肋，连基本的门锁、气候控制、 CarPlay 都还在 bug 里打转，这样的表现和口碑恐怕很难吸引到新的消费者。 Lucy 的26年 Q1 只交付了3093辆车，年减 0.5%， 净亏了10亿美元，库存也堆到爆，还要调降产量。 Lucid 这次把车买回去算是做了正确的危机处理，但是也提醒了所有想在电动车界出头的玩家，想要复制甚至超越特斯拉，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最后是老马说，马斯克说我创办 SpaceX 和特斯拉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轻松赚钱的方法，任何创办汽车公司还以为这是轻松赚钱方式的人都是傻瓜。美国历史上只有两家汽车公司从来没有破产，那就是福特和特斯拉，而特斯拉也曾多次差一点就破产， SpaceX 也同样如此。对这两家公司，马斯克当时就认为成功的几率不到 10%， 而且他当时还认为极有可能会把从 PayPal 赚来的钱全都赔光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程师和年轻人特别崇拜马斯克的原因之一，他不是在创业，而是在赌上身家去改变人类的命运。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，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，请点赞订阅，我是大鱼，关注我，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。